可以吗？哦，可以。好，我们好感谢主。每个人就像五饼二鱼一样，这是圣经里面的主神的一个神迹。你把自己摆上，上帝就使用你，甚至使用田俊，也使用我们中间的前进弟兄。你知道前进在是第一期、第二期的第一期是吗？第一期的幸福小组归主的，他现在已经做了两期的幸福小组的组长，带领许多人归主。所以弟兄姐妹，你把自己摆上，神就使用你。所以我们这一生能被神所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积极的参与，参与国度的施工、福音的施工，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好吗？感谢主。那当你献上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撒种，也许你很辛苦，你流泪，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今天晚上你知道有多少人受洗吗？将近30个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为这些归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好吗？感谢主。啊，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喜乐。你越是服侍主，你越是能经历主。你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在家，你很难经历神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众圣徒在一起才能经历神的爱的长阔和高深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里面的一个身体，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一同来服侍他。那我要两件事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呢，待一会儿我讲过道之后哈，我要请我们圣殿所有的同工，参与幸福小组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歌唱、来赞美、来祷告，好吗？请你一起上来，到我这个道讲完之后，然后也请我们中间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也请你到前面来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这个礼拜结束之后啊，我们下面就有见证，有将近30位的弟兄姐妹就在对面的 NPR， 我们一起来听啊，聆听神怎么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人要改变人是不可能的，对吗？你结婚20年，你就有20年的体验，你改变你家那一位可能吗？不可能的。人要改变人太难了，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人。我们要听神怎么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今天晚上6:30在教会举行洗礼，如果你们家还有人没有归主的，请你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洗礼。我们请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姐妹来做美好的见证，巴不得主使用这些见证来触摸一家人的心，让他们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哈，要传讲一个信息，就是刚才讲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对吗？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会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来？神甚至将他的反得永生。你知道这个经文哈，全世界有25亿基督徒，我可以说至少有20亿基督徒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应该说是20亿基督徒或者25亿基督徒都记得这些经文，甚至非基督徒也记得这段经文。你看他们穿在身上，对吧？美国人很夸张，还写在脸上，对吧？放在车后，背在包上，在家里成为装饰品，写在杯子上，甚至广告牌上都有。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人把约翰福音3:16编成你电子邮件的密码，有没有啊？可能就有，对不对？所以这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熟悉呢？这段经文是福音的概括，它或者是个袖珍圣经，圣经是袖珍福音，它只是个浓缩版的福音，把整个福音的信息就放在这句话的里头。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应当谨记在心。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就要一起信他的无字名王。我请弟兄姐妹再大声再读一遍好吗？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见信他的人灭亡反得永生。我今天只讲这一节经文，大家这么熟悉，你们每个人都会背。我为什么讲这节经文？有两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告诉你，你所信的 是什么？我们中间有些人来到教会准备受洗，有些人正在默道，那基督教到底讲什么呢？那这些经文告诉你，基督福音究竟在讲什么？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第二个，来告诉弟兄姐妹，你传福音并不困难，你讲道并不困难。你讲什么呢？那这些经文就告诉你，你应当分享的信息是什么？所传的福音应当是什么？所以这是两个目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很熟悉，我巴不得你明白这段经文，在家里面，在邻舍中间，在同学中间，你可以分享基督的福音。那这些经文里都告诉你有七个要点，你把这个七个要点放在心中，你基本上把握了基督福音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好，第一点，它告诉你有上帝，不但有上帝，上帝爱你。圣经告诉你啊，只有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心中说没有神，不是说他嘴巴说没有神，对吗？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嘴巴说没有神，但他心中知道有一位神，知道有神并不难。你晚上在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站在门外，你抬头看看星空，然后低头思想一下你内在的太空，那就是你内的良知。你想想天空，天上的星星，再想想内在的良知，你就知道有一位神。你看看天上星空的时候，你知道宇宙是如何诞生的，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个星星百年有序，万物运转有规律，是谁创造了这个规律？那这是你思想一个。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离上帝不远了。当你在思想你里面还有一个律，那叫道德律，是良知，是谁把这是非之心放在你的里头？动物有吗？没有。所以当你思想上帝的时候，你思想外空间跟内空间的时候，离上帝不远了。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万有的上帝，他没有起源，他也没有结束，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东西都在诉说他的智慧和大能，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你知道 NIH 的前那个主任 Francis Collins， 他写了一本书，就讲上帝的语言，就是讲人的遗传密码，对吗？你的每个细胞都在讲这位智慧的主如何的创造了你。所以这个上帝是个智慧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而且他这位上帝是一个良善的上帝，是一个审判人的上帝。为什么这么说？他给你道德良知，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面对这位永恒的上帝，面对他的审判。他审判不是根据美国法律，不是根据中国法律，而根据他的法度，他就是那个法度本身。但是上帝不单单是审判，他给人一个绝对的公平的交代。而且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上帝爱世人，上帝爱，爱是上帝的本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要渴望爱呢？人追求幸福，如果你人生感受不到爱，你的内心深处没有爱，谈不上有幸福的人生。无论你拥有多高的知名度，拥有多少的家产，多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你没有爱，你是一个很悲哀的人，没有幸福的人，谈不上人生有什么幸福。你为什么渴望爱？为什么？为什么爱让你喜乐？为什么你渴望被爱，或者有个对象你去爱他？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上帝就是爱，上帝按照他爱的形象创造了你，所以你渴望爱，所以人人都渴望爱。所以福音宣告上帝爱我们，神就是那爱的本体。当我们与上帝的爱连结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多的爱， 这个宇宙不是个冰冷的宇宙，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宇宙，因为上帝就是爱。为什么你家中没有爱，社会没有爱？那是第二个问题，因为人远离了上帝。我们幸福小组讲什么？就一个字，讲爱。我们传爱，因为神就是爱。那爱的对象是什么呢？死人。你说这个世上的人可爱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爱一样东西的时候，因为你看到对方的价值，对吗？看到一个女孩子很美，看到一个男子很英俊，看到一位人很了不起，很有才气，你爱他，或者很有智慧，很有幽默感，他很有吸引力，你去爱他。但是弟兄姐妹，你看看周围的人，看这个世界的人，可爱吗？可爱吗？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可爱，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我们都觉得自己都不可爱，甚至是讨厌自己，都有那样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上帝他是个爱者，他爱的对象是人。那人可爱吗？其实人在这个宇宙当中非常的渺小，是不是？你知道这个银河系，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有多少颗星球吗？像太阳的那个恒星吗？有 200 billion， 有2000亿颗恒星。那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宇宙啊，宇宙多大我们还不知道，按照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的话，能发现在整个宇宙当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核系有多少？ 200 billion， 2000亿个核系。这个数字当然天文数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吗？而地球呢，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微不足道，真的微不足道，极小极小，小的不敢想。而我们人呢，每个个体呢，在这个地球上真是微不足道。你觉得我们很重要吗？重要不重要？其实这个地球多你跟少你，你觉得重要吗？你觉得没有你，这个地球会怎么样？会沉转吗？这个地球会崩溃吗？你觉得没有我，美国就会崩溃吗？地球就会消失吗？我们真的微不足道，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人呢，就像水桶中的一滴水，就像天平中的一粒灰尘。当我们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很了不起，很伟大，对吗？但是你了解宇宙多，我们就知道人非常的渺小，而且不但渺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一个小小的病毒搞了全人类3年的时间，让很多人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到现在为止病毒还没有消失。说人非常的脆弱，你说人有什么价值值得可爱的呢？你爱一个天平上的灰尘，你爱他吗？真的是微不足道，对吗？而且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问题不仅是因为脆弱和渺小，而且我们人的灵魂当中有一种致命的病毒，无药可治的病毒，那就叫罪。你看看这个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你看看种族与种族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信任吗？有爱吗？有吗？我们不敢把打开我们自己的心灵，如果把自己的心灵打开，用显微镜来放大一下，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以这么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个垃圾桶，有没有？有个垃圾桶，对不对？里面装的是什么？骄傲，垃圾嘛，对不对？垃圾，骄傲、狂妄、自大、自私、冷漠、怒气、贪婪、十月是情、自私、不义、不洁、纷争、彼此互相的残杀。所以上帝爱，爱的对象是什么？世人。世人就是这样的世人。你说这值得人爱吗？人可爱吗？也是上帝的伟大就在这儿，不是因为你可爱他才爱你，他爱我们人类不是基于我们的价值，我们做了什么， 而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他定义爱我们，他的爱让我们变得有价值，生命变得有意义。所以福音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是讲上帝的爱，第二是讲到世人不配上帝的爱，可是上帝定然爱我们。那爱是一种情绪吗？爱仅仅是一种思想吗？爱仅仅是一种意念吗？ No， 爱是一种行动。上帝的爱是一种行动的爱，他把他独生子赐给人类。我问大家，上帝有儿子，那谁是上帝的太太？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谁是上帝的太太？可人，谁是上帝的太太？啊，谁是上帝的太太？玛利亚。所以好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上帝的儿子，人家就说，哎呦，玛利亚可能是上帝的太太，那这是误解了啊。那圣经讲上帝的独生子是用我们有限的人类，我们熟悉的语言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是把上帝本体的奥秘来告诉你，如果不上帝不是他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人类永远是盲人摸象，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上帝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不是说上帝他有要结婚，像我们人一样有身体的需要要传宗接代，不是这个意思。人类最宝贵的关系就是生命的一种关系，对吗？上帝是告诉你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大脑无法想象的，我们的细胞还没搞清楚，我们怎么能搞懂上帝本体的奥秘呢？可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有人说我听不懂啊，有的时候在你们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人问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不大懂。我前不久在这儿还有个弟兄来问我呢，他说我现在还不想受洗，因为我还不大懂三位一体。我说等你弄懂了，天梯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能懂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也并非完全的不明白。我想一想，我是我，对不对？我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我有没有思想？我有没有气息？我的气息我的思想跟我能分得开吗？能不能分得开？分不开，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所谓的独生子，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思想，那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息，分不开的。所以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可有三个位格。所以上帝爱人，人不配他的爱，可他定义爱人，他的爱是一个行动的爱，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人不能救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曾经相信过有个伟大的领袖要来拯救人类，真的吗？人不能拯救人，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长命千岁的人，见过皇帝是万岁，那是骗人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救人，只有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来了，他来的是什么？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来了是放下自己。上帝从永恒来到时空，从无限来到有限，从荣耀来到这个薄瘠的世界。爱是就是舍弃，就是放下，就是给予。我们说上帝是爱，上帝是爱，那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行动。他来了，他来寻找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上帝，所以上帝来寻找我们。所以基督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你知道啊，我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有人说你能给我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我就相信有上帝。弟兄姐妹，你觉得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啊？能不能？你能给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来告诉你说神就在这儿。我说你看，人做不到，因为神是超越万有，对不对？ 2 billion galaxies 有多大你不敢想，神比这个更大， 我们这些小小的人类怎么可能？但是上帝的确给那个无懈可击的位格，让你看到他，你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世界上不可能有个无懈可击的证据，但上帝给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人，那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你看看基督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你就明白他是从上帝那儿来的。谁能像基督那样说话，说我就是光，我就是生命，你敢这么说吗？你敢这么说吗？耶稣说你到我这儿来，我就是使你得享安息，谁敢这么说啊？谁敢这样说话？讲这话的人自己心人深处都没有安息，对吗？他来了，他不但来了，弟兄姐妹，他用完美的生命来展示上帝就是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了上帝，我跟上帝就是原为一。谁有这么大的口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讲这种大话的人是有的，看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为什么？犹太人就是个很独特的民族，因为他们自小神自小就教导他们，神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位。可是耶稣来了，说我与父就为一。所以你看他所说的话，他说他的教导，你知道他来自永恒。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无罪的，他背负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他是无罪的成为有罪。那什么意思呢？当耶稣上十字架那一刻，他成为宇宙当中最大的罪人，贪污的罪，谋杀的罪，奸淫的罪，欺骗的罪，谎言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他，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为什么？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也承担我们罪当受的惩罚。因为罪是什么？罪就是与神分离，与神隔绝。耶稣来了，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承担到一个什么程度？弟兄姐妹，神成为人，他要跟我们人来认同，他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试探、软弱、贫穷。你有个房子，他没有房子，他连枕首地方都没有，他经历了饥饿，经历了人的嘲笑、侮辱、攻击、鞭打，最后死亡。人间所经历的这一切，人都经历，他都经历了。所以他来到世界，这个爱不是嘴巴说一说，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行动。爱是放下自己，爱是跟你认同，跟你一样的生活在这个肮脏的世界的里头。可是他是光，没有一个人可以玷污这个光，光只能显明人的罪。世上所有的罪不能玷污基督，但是基督可以背负人的罪。背负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为人去死。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呢？爱是舍己，爱是放下，爱是给予。我给你一个戒指，那个戒指就是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对吗？上帝是一位伟大的爱者，至高的爱者，人是他所爱的对象。那上帝怎么来表达他的爱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怎么表达呢？我给你个戒指是表示我爱你，愿意跟你共度人生。我给你一张支票是因为我爱你，我关心你。我给你买一套西装是因为我爱你，我关心你。我给你买一辆车因为我爱你，我把礼物送给你。我给你买一栋房，那是因为我爱你，我给你。你生病了，我把我的一只肾给你， 因为我爱你，我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你，这叫爱。爱是给予，对吗？这些东西都是来表达你家的爱，但这都不是表达爱的最高的显示。表达爱最高的显示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是什么？啊？人世间表达爱最高的形式就是死亡。我为你死，这叫爱。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表达他对我们的爱，这是人间所能理解的爱的最高形式了。可人家也有啊，比方父母为儿女死，对不对？殉情的人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我爱对方，我跟他一起死。但是耶稣的爱还不仅如此。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的价值，对吗？他是好人，他值得我为他献身。可是人类呢？人在上帝的眼中有多大的价值呢？人给上帝能带来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人远离上帝，人咒骂上帝，背叛上帝，人的行为与上帝所要求的相距极远极远。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尊贵的人，绝顶聪明，超级富豪，为众人所尊重，然后他为一个乞丐去死，有没有啊？人世间没有的。我们要为那有尊贵的、有价值的、我们看得上眼的人，我们可能为他去死。可是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么渺小脆弱的人，被罪的病毒受纠缠的人，他为我们死。这是上帝向我们表明的爱。所以十字架是上帝爱的最崇高的展示方式。他爱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他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美，不是因为你去了最好的学校，他爱你不是因为你聪明过人，有远大的前程，不是的，就是因为你是人，他就爱你。他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未来，无论有什么样的过去，他爱你。这就是上帝的爱了，他不是斤斤计较的爱，他为你放下自己的爱，这是福音。那好了，我们讲到上帝是爱，对吗？爱的对象是人，然后讲上帝的爱的表达方式，就是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些人呢，要领受他的爱，要领受他的爱。怎么来领受他的爱呢？弟兄姐妹，这讲信啊。信指什么？信就是接受。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靠上帝恩典活着，只是有些人眼界没有打开，灵魂没有苏醒，他还意识不到这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活在这个世界。你呼吸的空气，你承受的阳光，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说你非要信耶稣才能承受阳光，领受雨露，才能呼吸。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信耶稣就能享受上帝这个普世的恩典，人人都有，对吗？你不需要信耶稣就能享受牛排的那种美味，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信耶稣才能尝牛排好吃，对不对？你不需要信耶稣你就能欣赏皇室公寓的美景。去过皇室吧？我没有去过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美景，你不需要信耶稣说我信了耶稣我才知道他的美景，对吧？你不需要信耶稣就能感受到两情相悦之间的那种甜蜜，对吧？我们中间好些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你谈恋爱谈的是风风火火，对不对？你们有说我信耶稣的人才能谈恋爱吗？对不对？才能享受爱吗？这都是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是普遍的恩典。耶稣基督是神给人类最特殊的恩典，最至高的恩典，最伟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光，我就是爱。 信耶稣就是领受上帝给你特殊的恩典。你要不要生命？你要不要光？你要不要爱？每个人都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就是上帝给人类最崇高的恩典，最至高的恩典，最美丽的恩典，他是生命，他是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中间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信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接受了这尊贵的礼物。我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的洗礼班，我问大家，我们这儿每个人长相不一样，出身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对吗 ？IQ 不一样，贫富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样是共同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这儿每个人，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里面都有做至上的礼物，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基督在你的里面吗？是什么把我们维持在神的家中？就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吗 ？No， 是因为基督，是因为基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是一家人。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有基督光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当基督在你的里头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让你不要灭亡，不致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灭亡就是死亡的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年富兰克林美国的立国致富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世上只有两件事情是去其无疑的要领导你，一个就是赋税，每年四月份你要赋税，对吗？你有的人很聪明还逃税，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还能逃掉，但另外一样东西你想逃也逃不掉，那是什么？那就是死亡。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想也想不到这件事情，但圣经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会逃避死亡，没有一个人。有的时候我劝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心情有的时候不好，周围的同事啊，或者邻舍啊，家人啊，关系处理不畅，心情很难过，我说你想一想看啊，你现在很讨厌这个人，对吗？你想一想看，你今年是30岁，对不对？60年之后他在哪儿？60年之后你在哪儿？他想想说，我不一定能活到60年呢。我说你想想，想想那时候在哪儿？他说那时候我就在黄土的里头。那我说你跟黄土气什么气呢？这是每个人走的一条路。上帝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啊，一个 face reality， 你不要幻想，对不对？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要面对那个终极的日子。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讲的不是这个，不致灭亡不是这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来摆脱审判。很多人说，哎呀，我此生活得好就够了，想到来生太远了，这样的人是糊涂，你糊涂的过日子。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要面对公义上帝、圣洁上帝的审判，你能站在他的面前吗？你认为说你是干净的人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是通往灭亡的路。什么叫灭亡的路？那就通往地狱的路。有人问说，王牧师，你相信有地狱吗？我告诉你，我相信有地狱。今天这个世界，你能看到很多地狱所在的地方。我接触过多少个家庭，那个家庭就是地狱。地狱里是没有上帝在那儿的。耶稣说，我是光，我是生命，我是爱。没有耶稣的地方，那里面没有光，没有爱，没有生命，那就是地狱啊。你恨我，我恨你，你看到我的眼是斜的，他看到你他嘴巴是歪的，就恨死你。人家就有这样的地狱啊，战场就是地狱，对吗？有的家庭就是地狱，有的人心灵深处就是地狱，里面没有一点点的光，没有希望，没有爱， 他就活在地狱的里头。人世间我们感受一点点地狱的气息，对不对？但是我们将来有一天，每个人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那是真正的地狱。有人说上帝这么狠心，要把人打到地狱，不是上帝把你打入地狱，你错了，你不要误解圣经的教导。你问题，你愿意不愿意上天堂啊？你不愿意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光，我就是爱。你有爱，有生命，有光，那是天堂的生活。你不要耶稣，你不要光，你不要爱，你不要生命，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地方。圣经给他一个名字叫地狱。耶稣说，我呼唤你们，摩西当年在世上的时候，摩西就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耶稣来也是告诉我们，呼唤我们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你拒绝光，就是选择了黑暗；你拒绝爱，你就选择了冷漠；你拒绝了生命，你选择的就是地狱，不是吗？人世间哪样的生活不是你选择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说，你不要选择这条路。那最后呢，得永生。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永生，你渴望永生吗？每个人都渴望永生。在我这个年龄，像你这个年龄，我们中间不少人，像我们这个年龄，你回首看看你过去的几十年，你觉得你人生有没有遗憾？假如人生可以再来一遍，你会怎么活？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对不对？我们知道一个更好的生活，只是我们没有活出那更好的生活。我们向往那个完美，经过人世间没有完美，但不妨碍我们向往这个完美。就像一个弟兄所讲的一样，人世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圆，可是不妨碍我们心中渴望那个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渴望一种干净的生命，完美的生活。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我们中间有些摸到朋友说，哎呀，我就不想象，我只想把现在活好就够了，那至于未来啊，我不管，我才不想那个事。我告诉大家，基督福音告诉你，神给你的生命就叫永生。这个永生不单单是关乎永恒，也关乎现在；不但关乎未来，也关乎当下；不但是关乎天，也关乎地；不但关乎死，也关乎生呢。永生是什么？就是上帝的那样的生命，他要赐给你。这个生命给你，今天就可以经历它。你今天就可以尝试的活出这种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当耶稣在你的里头的时候，这个生命可以在你的里面开始发动。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感受方式不再一样。我们里面不是一个垃圾桶吗？对不对？当基督的生命进来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很神秘的事情。基督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可是他在你的里的时候，他开始洁净你，温暖你，光照你。你发现原来我里面还有个垃圾桶哦。我们中间有个弟兄有一次讲个见证，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到现在我没跟他讲啊，对不起，我不提你的名字，但是我讲了你的见证啊。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过去的生活，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他太太怀孕到7个月8个月的时候，他太太仍然跪在地下擦地板。7个月8个月哦，男人可能不知道7、8个月什么味道，对不对？但是姐妹们都知道，你怀孕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生产了，仍然跪在地上擦地板。可这个先生看到就没有看到一样，不会伸手帮一下，心里偶尔有一点不安，但那个不安很快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说，这是娘们做的事情，爷们不做。我们当地人都是这样， 你看这种堕落的文化啊，敌人犯罪有很多的理由，对吗？我们犯罪我们需要有理由来 justify， 对不对？他根本就不理。当然夫妻之间这种关系，你说你们有多少的爱和信任，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基督的光照进他内心之后，他怎么说？这个弟兄说，我过去就不是个东西，他自己讲，这是他的原话啊， quote 啊，我过去就不是个东西，上帝的光在他的里头，看到他里面有个垃圾，上帝在改变他。这是永生，这是一种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慢慢的转化你的思维，转化你的内心，光照你的内心，让你认识到自己，我原来不是个东西哦。当他认识到自己不是个东西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是什么？他是个好东西啊，不是吗？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在他的里头在转化他的生命。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当上帝的爱进到你的时候，开始温暖你，转化你。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见证的。他刚刚来教会的时候，他的鼻孔是朝上的，可是今天呢，他面部放松，整个人形象改变。上帝从你的里面开始更新你，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了。你不再看到你的垃圾，而且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身上开始有喜乐，有平安，有节制，有温柔，有信实，有慈爱，你身上的佳美的果子越来越多的结出来，你蒙福了，你的家人也跟着蒙福了，不是吗？如果你这个人身上长满全是苦实的果子，又是嫉妒，又是纷争，又是鼻子鼻孔朝上，又是喜欢挑剔批评别人，你身边的人倒霉了，对不对？你自己把自己的家搞成地狱，跟你在一起的人也倒霉了。所以上帝的生命是叫永生，我们叫永生，它可以承载我们的里面，它转化我们的生命，改变你的内心的世界。你知道人生有方向，有目标，很清楚，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这是生命在你的里头，一个新的生命，上帝一样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来改变你。这是福音，不是说仅仅信耶稣上天堂，今天的生命就改变了。但是永生不仅如此，这个生命有一天会结束的，对吗？有一个姐妹在我们的这个门徒生活班，她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那信耶稣干什么？信的不信的都要经历人生很多的艰难，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啊，你信耶稣的人好像也要生病啊，信耶稣的人也遇到一些波折啊，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啊？我说，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基督的生命关乎今生，更关乎永恒。如果你的一生，神给你尊贵的生命，只是给了你几十年的时间，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反正几十年时间就消失了，对不对？地球这么小，我们这个生命多么微不足道。结果你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对不对？其实微不足道。如果仅仅几十年，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我赐给你是上帝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但今生你活得充足，活得丰富，活得有喜乐，活得有笃定，而且这生命要撑到永永远远，因为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上帝的生命是没有结束的，他把这荣耀的生命赐给你，你从此以后人生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我们这一群人，弟兄姐妹，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都奔走在一条路上，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上帝的荣耀之城，是新天新地。你没有这个荣耀的目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最多活一个鸵鸟式的生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终点在哪儿，人生的终极在哪儿，人生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你都搞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生，也糊里糊涂的死。但是基督说不要这样，我是光，孩子，你要明白我是光。我告诉你，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永恒做准备的。永生就是上帝那样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多，而欲望太少。什么意思呢？你的欲望太容易满足了，房子大一点儿，儿女出息一点，身体健康一点， 一百岁的时候再见。你的愿望太少了。上帝说，孩子，我为你预备的是永恒的荣耀，和我同享荣耀。如果你没有这个人生的远向，你活在这个世界跟动物差不多了。所以这是福音，福音这七点，一起来读一遍。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把这七点放在心中的时候，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神爱世人，这是上帝的工作，天父。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圣子的工作。以信不知灭亡得到永生，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在你生命中工作。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所传的是什么。你不能乱信，你也不能乱传。这是基督给我们荣耀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福音是关乎生和死，你要严肃的对待。但是你知道了福音之后，我请你记住，领受这上帝的大爱，你需要紧紧的连接。信就是跟基督连在一起，接受他进入我的生命，跟他建立一个荣耀的关系。你生命中需要有敬拜，需要有祷告。有的时候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祷告。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不祷告，因为你远离上帝了嘛，对不对？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灵魂就不是住在上帝的爱中，你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要透过祷告流入到你的心灵深处。我们中间有些人讲圣经讲得头头是道，可他感受不到神的爱，他缺少祷告，缺少敬拜，缺少灵修，所以生命活在一种非常可怕的光景的里头。啊，有些人说我生活中有好多的问题啊，牧师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啊。下面一句你要记得，你面对的问题是你寻找的出路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你的膝盖和地板之间的距离。你不祷告，你自己去挣扎吧。永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一起来寻求它，让这个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我现在要请我们中间的带领诗歌的弟兄们姐妹们上来好吗？我要请我们中间的信父同工和我们中间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站在前面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上帝就是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上来，请他们上来好吗？刚才我们带诗歌的人上来，我们请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们、信父同工们，还有我们的莫大的受洗的弟兄姐妹站到前面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一唱这首诗歌，请大家起立好。来，到前面，到前面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好，来，先上，上来，上来，上来，没关系，来来来。好，我们要为这些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同工，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主神使用我们这些弟兄们，要得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因为神的爱触摸了我们，我们都领受了这份从天上来的爱。愿这个爱来融化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来活出神的爱，来传扬这个爱。福音就是关于神的爱。好，我们唱这首诗歌，开始。
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爱，爱心给做心愿，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请大家举举手，
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你要赎买我们，你呼唤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当中，因为我们属于你，不属于黑暗的权势，不属于魔鬼，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你，属于你永恒的荣耀。谢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你苏醒了我们的灵魂，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门向你打开，领受你永恒的爱，圣洁的爱，永不嫌弃我们的爱，成到永永远远的爱，唯有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也唯有你的爱来更新我们，医治我们，照亮我们，来洁净我们，唯有你的爱让我们生命有方向，生命有动力，生命有盼望，生命有荣耀。愿你的爱浸透我们的心，浸透我们的家庭，浸透我们的小组，浸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不但饱尝你的恩爱，让我们来活出你的爱，成为传讲你爱的人，把你的大爱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邻舍，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来分享。主啊，愿你的子民饱得你的慈爱，高唱你的慈爱，也宣扬你得胜的大爱。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神的子民说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把感恩献给我们的神。